会，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同奉着你的名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做属你的子民。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你白白的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并且使我们能够得着天上的基业，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还在世上的这一段时间，主啊，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愿我们能够凭着信与主同行。主啊，在这个时代里边，成为你真理的见证人。主啊，你在这世上做的一件一件的事情，都使我们看见你的伟大的作为，主啊，从你的经上的话，使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主啊，特别是在以色列，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主啊，你的手所做的大事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也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在这里因着信昂首挺胸，等候你的日子，主啊，我们不断的求你用经上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好使我们能够警醒、清晰、精准的与你跟随你，与你同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教会世界各处的属你的儿女，无论他们在哪里。主啊，都求你一一的施恩眷顾，借这样的机会，特别再一次为着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也献上祈求。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地上孤单，主啊，这世上国家的联合，主啊，世上的众王他们走到一起，就是要抵挡你，就是要行恶。主啊，那些在前面来作恶来攻击以色列的，你已经让他们蒙羞，而且他们也必定蒙羞，并且永远蒙羞。主啊，我们唯愿你在这些事情上面开世人的眼睛，让世人知道，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唯有我恩主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主啊，就是以色列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愿以色列更早的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主啊，你的荣耀，你的救恩在他们中间。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前几次啊，咱们就把这个智慧书啊，这个也叫做诗歌体的经文啊，就结束了。那么一共有5卷书啊，就是从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圣经的编排，把这些经文呢放在旧约圣经的中间。我们说啊，这基本上是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智慧书啊，或者是诗歌，它重点的是描述人和神之间在灵里边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前边呢，都是历史书啊，所谓我们中文里边现在不知道用这个词用的是不是准确，叫做宏大叙事啊，都是一个国家的或者全世界普世的，是吧？这个在创世纪里边啊，一开始就是从亚当啊，然后到挪亚，到洪水，这都是普世性的。然后呢，这个很快啊，到了12章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家族 啊，就是亚伯拉罕、以哈、以撒、雅各的家族，然后呢，就进入到一个民族啊，叫做以色列，然后呢，就进入到一个国家啊，也就是以色列。那么，逐渐的这个国家兴起啊，然后这个国家衰落啊，最后呢，这个有形的国家灭亡啊，被掳，然后回归。所以这些历史呢，它都是在这个一个整体的大环境里边来这个看这属灵的神的作为、神的工作、人在这里边的互动的关系。当然，再大的这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它也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来组成的，对吗？所以说呢，这个大的趋势的里面啊，也不忽略其中有一些小小的个体性的人物啊，比方说挪亚，是吧？比方说这个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与神同行的以诺，是吧？哎，他在这个大的历史里边呢，他会聚焦在一个人个人身上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不用说了，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像约瑟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甚至于在圣经旧约圣经里边呢，还可以用一个外邦女子的名字啊，单独一个人啊，就是路德是吧？在那个时代里边呢，他专门一卷书记录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啊，里边其中一些重要的故事。那么到了旧约纪历史结束之后啊，在这个先知书之前啊，先来五卷，是个人心灵里面与神之间的互动。这个就是智慧书。那么智慧书全部都是用诗歌的这个题材啊，这个不是题材啊，诗歌的这个写作方式，对吧？这个文体这样的文字来表达，那这说明什么呢？啊，就是人的内心世界啊，它是像一首诗歌一样的，它重点的不是精准，重点的是一种感受啊，一种的思想的动态。所以呢，它不用非常严谨的这种论述性的啊论证性的文章的写法，而是用所谓的浪漫的描述性的啊，这个诗歌的方式来把它写出来。所以，圣经其实它是非常看重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内心世界，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理解、对神的爱、对神的追随。所以，这个诗歌体啊，经文一开始约伯记，那么约伯记咱们讲过啊，弟兄姊妹，咱们复习一下啊。约伯记重点，他要向我们来表明一个一件什么事情呢？它是智慧书里边的第一卷。那么智慧书是人的内心的心灵啊，心灵和神的互动。那么我们看到约伯记啊，这个约伯记作为智慧书里边的第一卷，而且他写作的时间已经很早啊，他那个时候还不是以色列，是吧？约伯应该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所谓的，所以他是乌斯地啊，到底他是个什么？乌斯地在哪里啊？圣经里边也没有明确的，给我们一个说明，对吧？那么约伯记被纳入到圣经的经文里面，那么它向我们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已经曾经跟大家分析过了，对吧？现在咱们复习一下啊，约伯记到底跟我们说什么？谁还记得吗？约伯记重点，
无条件的信心，无条件的信心，为信仰见证。
就是见证无条件的信心，是吧？ 这个信，它是真，就是它是一个客观的，它不是有条件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把很多宗教的，是吧？这种有灵啊，这个灵验则虔诚啊，就是拜偶像、拜某个对象的时候，我要得好处，是吧？那么约伯记呢，他要重点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敬畏啊，因为约伯是一个义人，他敬畏上帝，他敬畏神，对吧？远离恶事。那么呢，他敬畏神，撒旦就说：“哦，他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他很多物质上的好处，没有物质上的好处，约伯就不会信你了。”那么神说好啊，那你就试验他，是吧？所以说，约伯记呢，这么长的经文啊，这个我们就看到撒旦对人，对有信心的约伯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可是约伯他表达了一个观念啊，就是。虽然神做的一些事儿啊，这些具体的事儿我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信神没有错，我信神就是神，不因为我不理解他做的事儿，他就不是神，啊，所以这个就是约伯的见证。那么我们透过约伯记呢，其实他。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一个因为它是第一卷智慧书啊，一个见证吧啊，就告诉我们，人对神的信，并不代表人对神完全的了解，因为人不可能了解，因为人是有限，是吧？所以人对神的作为。不可能了解对灵界的撒旦的工作，人不知道，啊，所以呢，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你可以发脾气，你人为神为什么要这样？没问题，因为这个感受是在自己的身上嘛，是吧？这个痛是吧？像约伯，他痛苦是真实的，是吧？他痛苦的时候，他急躁，他会说一些痛苦的话，对吧？就像人一打，哎呀，疼啊！对吧？他说这反应是正常，神理解，神没有指责。但是呢，长篇的记录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啊，跟后来又来了个以利户，跟约伯的对话。那么这三个朋友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什么？神到了最后说：“你们三个人说的。”不如论说论上帝啊，你们三个人说的不如约伯所说的是。这三个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神为什怎么会这样做。约伯说我不知道。那么神说约伯说对了。换句话说，你们认为你们明白神这样做的原因，可是你们说错了。因此，在约伯记的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一定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啊，那就是真实，不要不懂装懂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吧？有情绪也可以有情绪，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要乱解释，啊，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有问题了。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啊，他们什么都知道啊，这不行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啊，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要承认神是客观的，对吧？是高于我们所能理解的，就像我们要学的。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那天怎样高过地，他的意念也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啊。所以说，这个绝对的和相对的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啊，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都明白了。啊，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的神是可信的。那么当我们信他的时候，虽然我们经过各种的患难，但是最终我们要与他同在，要完全的、更深的，不能说完全啊，就是更深的认识他啊。因此，接下来的诗篇啊，这个150篇里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这一个信仰的 journey 啊，这个旅程，人的心灵与神之间互动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熟知的一个人，成为诗篇里边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么就是大卫。那么大卫这个人啊，他曾经是一个被自己的家人、被撒母耳不看好的一个人，是吧？他是个放羊娃，这个在家庭里边他是一个最小的，是吧？不起眼的这么一个人，所以神就说啊，你们人啊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说智慧书啊，是人的内心与神之间互动的这个表达。所以呢，诗篇啊就成为大卫写的最多。那么我们了解啊，大卫是一位在外表上啊，他是一位君王，对吧？他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他是一位君王。所以在他在做王啊这个期间，那么他有先知，像拿单啊这样的先知，那么他有祭司啊，在圣殿里边这个在会幕当中侍奉的这些祭司们，那么他是一个行政长官啊，他是一个这个政治上的领袖。可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的信，他与神之间有着极深的情感上、心灵里边的互动，因着他的信，因着他的谦卑，所以他向神呼求，神就向他启示。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啊，神保护他。虽然当时的君王扫罗在竭尽所能的来追杀他，可是在一个国家里边，君王动用他的各路军马啊，这个百姓来捉拿大卫，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来追杀大卫。可是呢，居然没有抓到，而且大卫就一步一步就走向了这个君王的这个登基做王的这样一条路。那么扫罗家呢？我们就说啊，他因着不信啊，没有真实的信。你说他不信吗？啊，他也是以色列的王呀，啊，他也祷告啊，也献祭啊，这些东西表面上宗教他有的，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里边，那么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区分点就在于内心的里面，扫罗他是不敬畏神的，啊，他是不真的信神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扫罗一生当中做过很多糊涂的事情啊。扫罗一生当中做过最糊涂的一件事儿， 最可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能够真实表达扫罗真实信仰的是哪件事儿？有人说，是扫罗把这个撒母耳从阴间阴魂里边给招回来了，这个是个很不好解释的经文，对吗？其实我个人，当然这个是圣经并没有说啊，这个是我们就是这么分析了，对吧？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扫罗啊，他跟神之间的那个真实的关系啊，哪一件事儿呢？大家说一说，记忆当中，扫罗王一生啊，他做的能够负面的啊，真实的表达他跟神，你像他献祭啊，这个越过祭司是吧？他没有把这个什么都杀了啊，没有把神所命令的啊，叫他去杀光。亚玛力人他没有杀啊，最后留了亚玛力王啊，最后这个亚甲的儿子啊，差一点儿，把犹太人给灭了啊，那个是到了波斯的年代，就是那个哈曼啊，他就是这个亚玛力人当时扫罗留下来的这些人他这个家族的后代啊，在波斯差一点儿灭了犹太人。所以这个祸根啊，你给他留着，将来有一天是很可怕的啊。扫罗的一生当中啊，做过一件非常非常真实表达他信仰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他为了追杀大卫，仇恨大卫，但是祭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了大卫，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儿。扫罗一怒之下，就把当时挪伯城的祭司，连老带少全部屠城。从这一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在扫罗的心里边的位置是没有的。所以他可以逞着自己的仇恨，啊。把侍奉神的祭司连老带少屠城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扫罗这个人的真实信仰，他对神的敬畏是没有的，丝毫没有，对吧？那么当然这里边也表达了扫罗的人品，是吧？他可以在这个私人的嫉妒的内心里边，可以对手无寸铁的祭司啊，这个自己的老百姓啊，这不是拜偶像是吧？这是以色列的祭司进行屠城，而相反的，神使扫罗两次落在大卫的手中，其实是三次啊。大卫伸手就可以把他杀了，但是大卫敬畏耶和华，因为扫罗他无论如何他是神子民的君王，那么他的职分在那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吧？所以大卫说：“我不羞辱我的子民。”啊，我敬畏神，我不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或怎么样，神叫他怎么样，那是神的事儿，但是我不亲手杀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有真实信仰的人和一个表面上只是一点点这个做一点宗教行为的这样的人，天壤之别，对吗？所以，像大卫这样的人，圣经把他描述为合神心意的人。 那么大卫并不是说他没有犯过错，他不是，他不是一个罪人，是吧？他也是有罪的，也有软弱，也有失败的。可是他内心里边对神的追求向往，那么从他的诗篇里边就表达出来了，这就是他自己内心里边跟神之间的互动。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看到在大卫的诗篇里边啊。留下的最多的是对于主耶稣弥赛亚的预言，对吧？很多弥赛亚的预言，宝贵的预言啊，都是在大卫与神之间灵里边互动的时候，神启示他。多么宝贵的经文啊！神只启示给大卫，比方说父。对子说：“你是我的子，我今生你。”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透过大卫来启示出来的。犹太人不明白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不相信有三而一这个概念啊，我们叫做三位一体啊，三而一这个概念，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耶稣是神，啊，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引用了大卫的这一段话，说：“既然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怎么又称他是主呢？啊，因为这个主对我主说嘛，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大卫在灵里边与神互动，深深的互动，这么奥秘的事，就像这样一位政治的领袖来启示出来。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的大祭司，这么重要的经文，也是透过大卫来启示出来的，多么奇妙，对吗？这个更重要的是圣殿的图纸的建造方法，圣殿建造的位置都是透过大卫来启示出来的。在诗篇啊，整个的。这个启示的基础里边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那么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呢，就是选择诗篇第一篇，啊，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玩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咱们上个主日在寻求智慧。这个主题之下呢，我们就提出一个概念：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又说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呢，人间就形成了两条道路，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道路，这是正确信仰的道路，把造物主。作为我们的至高者，作为我们的神，我们敬畏他，因为咱们说为什么要敬畏他呢？因为正路只有一条，错路无限多条。啊，有人说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那难道只有一条路通罗马吗？我们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用在信仰上不对，啊。如果真的要用一条路啊，到达一个地方来描述信仰的话，那么这就如同一座城，周围城的周围啊有护城河，那么只有一个城门外面有一座吊桥，这个吊桥放下来的时候，人才能进去。 吊桥收起来，人就无法进城。所以，不是条条路都可以进去，而是只有一座桥可以进去。这一座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它可以使我们进到唯一的真理里面。所以，当我们进入因信啊敬畏耶和华，进入与神的互动、与神的关系里边，敬畏他啊，信他、跟从他、顺服他、寻求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让我们找到他，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系统里边去。如果不是这个，你就落入到另外一个系统里边，就是没有真理，没有知识，那就胡来，就顺着自己的情欲的驱动。那当然，人的内心里边，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他还有一点点的良心啊，在起点作用，所以就维持了一个。似人非人的世界啊，就像鲁迅描述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那么在那里边翻滚啊，这个那是世人的道路，没有真理啊，没有道路，没有盼望，那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看到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边来的，他就。第二件事情，就这个做一个选择以后呢，就是要投靠到这个系统里边去，啊，所以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啊，就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投靠他就表示你不行，啊，你要投靠到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跟他之间的互动啊，不是一个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这样互动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投靠到他的里面去，啊，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吧？进入他这个系统里边去，然后我们在里边才能够平安，才能够蒙福，才能够有一切的神的恩典领导我们，好像我们进入到一个国度啊，好像我们的回家啊，好像我们在他的这个雨伞的下面，他最后本质就保护、赐福啊，这个他必荫庇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进到他的里面，那么在他的里面。然后跟他之间互动啊，他整个把我们罩在里头。所以呢，我们选择他，然后投靠他，啊，然后跟随他。那么最后呢，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啊，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个，然后他引领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也必不致缺乏。所以诗篇23篇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篇啊。所以这一生当中经历各种的造就，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熟。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很像整个人类的历史。亚当一开始被造出来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造到这个世界上。人非生而知之，包括亚当。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要认识神，透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认识他，透过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他。那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成熟。那么，在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互动，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我们本没有爱，我们在跟神的互动之间，神的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本来没有知识，我们跟神的互动之间，神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本来我不成熟，对吧？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在跟神互动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逐渐的认识真理，认识他，我们才懂得去信他。投靠他，依靠他，爱他，顺服他，那么逐渐的，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操练的成熟，就知道怎么样把神真理的原则在方方面面去应用。那么我们的自我的控制力啊，也会随之增加，我们的忍耐程度也会增加，我们的内心会操练的更加的宽广啊。这个因着我们对神的信。 就除去我们里边的贪婪、自私、仇恨啊，逐渐的从我们的内心当中被克去啊，然后我们与神的形象、与神的生命的特质越来越接近，那么以至于到了最后啊，我们行完一生路程的时候，我们配得我们的耶稣基督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要跟他像新郎新妇一样，在勇士里边，在这个好像回家一样的，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把它描述为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就看到诗篇啊，它真的是非常有价值啊，这个非常重要，描述人的内心与神之间的互动这样的经文。那么圣经有个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它。不然的话呢，虽然文字我们都能读得懂，但是这个内容啊，就好像被封严了，你怎么读也读不出味道，也读不懂啊，不知道他到底说这个东西干嘛呢，知道吧？当我们经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边一点一字啊，都是那么样的珍贵啊，都发出亮光。都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最后啊，三卷书，看到就是我们把它称为是所罗门的三部曲，啊，所罗门的三部曲。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那是旧约时代，对吗？我们的心灵与神的互动，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神利用他来，写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那么这个再一次使我们看到啊，这个如果人的心灵跟神之间没有真实的互动，而眼目只追求属物质的东西，最后留下的是一个遗憾的叹息。那么神就用所罗门这个人的一生啊，这个虽然神赐给他很大的智慧，他也有诸多的成功啊，军事、政治、经济，各种的享受、文化艺术啊、文学，所罗门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可是呢，他经历了这一生的享受。他犯了很多的错，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感情的方面，啊，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妃嫔啊，然后甚至于他在这个情欲的驱使之下，他拜了偶像，走了得罪神的道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啊，以至于到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家的分裂。那么，他的智慧，神赐的，有用吗？当然有用，但是这不是取代人因信可以在神的里面罪得赦免的救赎，不行，只有智慧不行。虽然他可以明白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生命的救恩。他政治上再成功也不行，他再有美好的爱情，这时候有100多个这个女人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他追求这个追求的还是淋漓尽致，可是后来还来了好几百个、上千啊。他不能得到满足，唯有真正生命的救恩回到神的关系里头去，在救恩的里面，我们与神恢复真实的关系，因信在神的面前得着生命。这个不是到了新约时代才有。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但是大卫就知道因信称义。他说得赦免得。 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他知道，虽然他生活在律法时代，但是这个他知道，人称义不是因着遵行律法，而是因着信罪得赦免。所以，无论在任何时代啊，只要我们真心的寻求，神一定赐予。那么，智慧书呢，就停在这里了。所以，智慧书这五卷书啊，使我们看到什么呢？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互动。那么这里边神也用对照的方法、对比的方法，对吗？所以约伯他的三个朋友是个反例啊。然后呢，大卫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所罗门是个反例。所以大卫是一个不顾外在的东西，所以圣经有一个特别的记录啊，就是大卫做王，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安定下来以后，他就运约柜进大卫城。那么在这个运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大卫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因为人一旦做了王啊，大概我不知道扫罗是个什么样子啊，所罗门是个什么样子。通常情况下呢，人一做了王，他就要摆出那个君王的那种，高高在上，是吧？要端出那个架子出来，戴上王冠，戴上王冠啊，拿上这个权杖，穿上王袍，对吧？前呼后拥。但大卫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他运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圣经说，他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啊，踊跃跳舞，啊，所以有一首诗歌啊，说当圣灵在我心，啊，我要跳跳舞，像当年的大卫王，啊，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跳跳舞，像当年的大卫王，对吧？那么他是怎么跳舞呢？他是踊跃跳舞，是吧？努力跳舞。跳到什么呢？跳到露出下体。我们知道，这个露出下体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啊，因为在这个律法里边就记录了啊，这个祭司啊，他要上祭坛的时候啊，不可以有楼梯啊，这个祭坛啊，上祭坛的时候不可以有台阶啊，这个免得这个祭司上去的时候呢，这个步子太大，腿抬起来了啊。就把腿露出来了，那这不行啊！当然，露出下体并不是说把这个隐私部位露出来了，是指的他这个腿部啊露出来，这不行，是吧？可是大卫呢，啊，这一位君王啊，他不顾一切的在神面前跳舞。那么这件事情呢，扫罗的女儿讽刺他，可是明显这件事情呢是神所喜悦的。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所以大卫在神面前合神的心意，在他的这个信仰生活的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他的真实。他非常真实，他说我不过就是个牧童，我不是人呐，我端着干嘛呢？对吧？我在我的神面前，他是我的造物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啊！我在他面前要踊跃跳舞，我要高兴，我要赞美他，是吧？我这个君王算什么？我的王位算什么？对吧？我的人，我这个人算什么？如果没有他，我什么都不是，是吧？所以他不弄那个面子，不弄那些外表的东西。但所罗门不是，所以神悦纳大卫，最终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以至于今天以色列复国还用大卫之心。表面上看起来所罗门比大卫成功， 可是没有问用所罗门之心。所罗门是一个追求政治权力、生活奢华，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要辉煌，要荣耀，要大，是吧？他献计划，几十头牛，几十万头牛啊羊来献祭，搞那种辉煌的场面，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他在上面高高在上，是吧？喜欢这个东西。你看到人内心的追求，最后大这个扫罗这个所罗门的结局，其实很悲惨的，他虚空的虚空，我做了这些都没有意义，所以他是一个厌世，到了最后，很悲惨的离开这个世界。他不像大卫，一直到最后，那心灵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几乎是在活着的时候与神同在、神同行这样的生命，一生大卫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所罗门经历的很少，表面看起来所罗门比大卫成功多了，可是实际上，大卫比所罗门成功多了。那么借着这样的对比，借着诗歌。智慧书的记录，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对于智慧书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概念了？我们从真实的信仰、无条件的信仰。虽然我们对神不完全了解，但是我们就是信，像约伯。哎，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懂装懂，胡说八道，是吧？把自己的想法当做神的想法。然后呢，我们要像大卫，不要像扫罗。也要小心，不要像所罗门。所罗门他对神的与神的关系是 minimum 所以圣经记录所罗门一生三次到耶和华面前来，对吧？他进耶和华的殿，就是过节三次大节期的时候他来，平常跟神没关系，吃喝玩乐。是吧？这个，然后享受他的权利，享受他的荣华富贵，追求尽情的。他这个自己说的他说：“凡我眼睛所爱慕的、所喜欢的，我没有一样不去享受的。”这是他的追求。最后什么呢？虚空悲惨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不要追求虚假外表的东西，贪图虚荣享乐，那里边没有真实的东西。但愿我们能够像约伯、像大卫，真实的与我们的主之间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约伯最后他生命的成功，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他讨神的喜悦，能够一直走到最后，这是心灵与神互动，信真实的，最后我们看到的神要给我们的见证。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大的经文的部分，就是。先知书，先知书一共有17卷，前边有5卷，后边有12卷。那么这17卷先知书里边， 我们把前边的五卷呢，通常称为大限制书，后边的12卷呢，通常称为小限制书。大限制书不是因为这个先知大，对吧？大概主要的原因呢，是它的信息多，篇幅也相对比较长。那么虽然但以理书啊，它经文虽然不是太长，但是它的内容的跨度非常大，所以也把它列为大限制书。所以大先知书有五卷，就是以赛亚书啊，四位作者五卷书。因为有一位作者呢，他写了2卷书，虽然他的第二卷书很短小啊，但是还是把它列在大先知书里啊，因为这个作者的原因啊，这就是这个。耶利米哀歌，也虽然它经文很短啊，但是还是列在大先知书里面啊，一共有五卷。那么这五卷呢，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耶利米的哀歌，以西结书，然后是但以理书，啊，一共有五卷。那么在这五卷的写作当中呢，就是我们看到有3个大的部分是先知书写作的时期。那么第一个大的书写的先知啊，这个先知书都是书写的，先知从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有先知，但是有很多先知的内容啊，神对他的启示呢，只是对当代的话啊，没有记录下来，没有文字，或者文字记录下来了呢，也没有被收纳到圣经里边来。那么被记录下来的啊，我们把那个没有记录下来的，比方说像以利亚先知，对吧？以利亚他对当时肯定有很多信息，对吗？但是以利亚的信息呢，并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单独列出一卷啊，当然以利亚的事迹里边有一些他说的话，对吧？但是没有把这个很多内容啊专门写一卷，以利亚书啊，没有的。所以呢，我们通常把这一些的先知呢称为是这个 oral 的，这个是口头的啊，这个用口头的信息来针对当事。啊，主要是针对当事，那么记录下来的先知书，一方面呢是针对当事，那么更多的呢，为什么它要形成文字呢？就是留给后世，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是预言，啊，有很多是预言性的，啊，所以凡是记录在这个文字形成文字记录下来的啊，通常都是有预言。未来有关系啊，或者说它是个永恒的真理啊，记录下来，对吧？要么就是它有预言性的啊，把未来的事情记录下来，等着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啊。比方说现在我们看，以色列，对吧？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那么在先知书里边啊，最重要的先知书看今天以色列的，那就是以西结书。啊，感谢主啊！现在我们的读经团契正在读以西结书，所以以西结书里边有这个非常从36啊、37、38、39，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以色列复国和之后的战争啊，非常精准完整的预言。所以它形成文字的目的啊。这个就是要叫我们，了解历史，了解当下啊，了解神的未来的预言啊的应验。所以呢，就有一部分先知啊，就成为是文字性的书写的先知啊。那么这样呢， 记录书写的这些先知们，重点在旧约的时候有三个大时段，出现了这个最多的先知的写作的时间啊，在这些时段里边。那么第一个时段呢，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啊。那么这个时代呢，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前后，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所以很多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信息，啊，比方说小先知书里面，啊，就有，何西阿书，啊，阿摩斯书，这都是在那个时代前后来写的，那么在大先知书里边就有以赛亚书，啊，这都是在那个时代写的。那么第二个时代呢，就是犹大、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消灭的前后。那么这个过程就有两部分先知，一部分是留在犹太地、犹大地的，好像耶利米，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被掳到外邦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像以西结，那么这些经文啊，使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灭前后，神子民的状况，神对子民的劝勉，子民的回应，然后呢，就预言未来，啊，预言更远的盼望。神的子民失去了自己的国土，国家灭亡了，那么他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没有。那么神在患难当中留下伟大、强烈的盼望，啊，所以像以西结书啊，枯骨要复活，啊，枯骨是要复活的。看到那些枯骨啊，极其枯干，啊，骷髅骨头一遍地都是，他还能活过来吗？啊，这个伟大的这个盼望性的信息真是了不起，啊，所以神让人在人的眼中看绝望的境况中，神要给人盼望。这些先知在当时的时代，似乎都不太受待见，不太受欢迎。但是当他们过去了，时代过去了，神借着先知的话应验了，众人才知道先知的话语的宝贵。神永远等待、寻求，啊，寻找一种人，就是谦卑悔改的人，啊，神要寻找这样的人。那么，这是大概公元前啊586年，啊，从公元前560年前后，啊，小先知书里边像西番雅书啊，这个大部分都写在这个前后。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是在公元前720年前后的时间，啊，上下几十年，啊，这个过程。那么第三个大的部分呢，就是关于从被掳的地方回来的这些人。以色列虽然没了，啊，但是子民还在，土地还在，所以他们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那么当然这里边在被掳的外邦人当中，啊，神也不断的向子民来说话，像在外邦的但以理，那么回来的人当中呢，像有这个，哈该啊，撒加利亚，那么最后呢，就出现了 旧约的封卷书、先知书啊，就是马拉基。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啊，这个历代志的写作啊，大概比马拉基先知还要晚。那么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写作记录，而且这些经文呢，在写完之后，在编撰的期间呢，还有略微的删减啊，最后成为这个旧约正典的时候啊，它有一些许可的增减这个增加啊，它没有减少啊，有增加啊，有一些补充的记录在里头。那么这也是圣灵的感动来加进去的啊，做一点补充的。所以呢，这个先知书啊，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在先知书里边呢，还穿插着很多对于外邦的先知性的信息，对于外邦的审判啊，大先知这个书里边啊，都有关于对于外邦的审判问题，那么也有专门的书啊，比方说约拿书啊，比方说这个纳鸿书啊，这个比方说厄巴底亚书啊，这都是直接针对外邦啊，针对尼尼微啊，针对这个以东啊，直接对外邦的预言的信息，那么这些呢，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仅仅是在以色列里面，啊，对外邦也是一样，啊，我们虽然几乎在圣经里边并没有被提到啊，远方的中国啊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啊，它是举例性的，啊，就是用那些来代表了。啊，神不必把所有的人都写在里面，对吧？但是透过那些，就是我们知道了，代表了，啊，天下万民，外邦人，啊，这个都在神的公义，啊，也在神的怜悯的范围里头。所以，就算是大先知以赛亚的信息里边，有许许多多是对于外邦的信息，所以外邦得救。早在，圣经里边啊就预言了，啊，所以救恩不仅仅是以色列的，但是是透过以色列来做成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对于因为咱们是圣经概览啊，咱们对于这个智慧书啊它的作用，它的内容。啊，然后呢，我们对于先知书大概的有一个认识了。那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具体的先知书的学习。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大先知以赛亚书的学习。好，今天呢，我们这一个圣经概览啊，咱们就接着复习和对于先知书的介绍，跟弟兄姊妹来有这样的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好，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啊，来结束咱们今天的学习。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做互动。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师母姊妹回来了，师母姊妹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意祷告，感
从无创造万有的伟大荣耀的上帝阿巴父，为我们在创世以前就预备救恩，借着您的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涂抹我们在亚当里面一切的败坏罪孽。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来到您圣的宝座前，我们谦卑，我们悔改。主啊，您的话语何等奇妙，您的作为何等奇妙，不单荣耀的见证在您所创造的浩瀚的宇宙，天地万物间。主啊，也真是让我们借着您启示立约的话来认识你，来敬畏你。想到您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就像大卫诗篇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在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按照您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你也不甘心让我们在最终堕落，远离您。感谢你亲自来寻找我们。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舍了您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您的律法何等奇妙，能苏醒人心；您的法度何等奇妙，能使愚人有智慧。就求你每天。来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在您的话语里，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使我们真认识您，也存像众先知、使徒们那样敬畏您的心，成为合您心意的器皿。像大卫一样，主啊，帮助我们每天能够来亲近神，来祷告主，在有生之年，更多的经历您、认识您，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也传扬您奇妙的作为，诉说您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求主把今天的道。借着真理的圣灵持守在我们的心里，也变作改变我们生命的动力。谢谢主赐下信心，你所听见的道条和，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